主题经文在加勒太书三章十七节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朗读。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四百三十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阿们。今天的信息是真福音的中保，救恩大能彰显的次第。那为我们证道是我们敬爱的林玉元牧师，我们用三声哈利路亚来欢迎神的仆人林玉元牧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小叔姐，感谢主。我们刚才宣读了今年的年度意向。今天十七号了，下个月是圣诞，下个礼拜是圣诞周，所以我可以很肯定的说，这个用这句话作为年度意向啊，这肯定是最后一次了啊。夜深昼静，带上光明。我们有用心的弟兄姐妹对这句话应该是很有感觉的，但是因为这是最后一次和弟兄姊妹来讲这段经文，所以我会希望讲得完整一点。什么是带上光明呢？神就是光，我们如果带上光明的兵器，就是让我们可以征战得胜。它一个简单的意义，就是能够使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而今年的黑暗如果是相当的程度，比方说这个以前 有人说叫五十度黑啊，今年如果五十度黑，明年恐怕是八十五度黑了啊，那是2024是非常激烈、震荡非常激烈的年代。但是如果我们是有主的恩典，其实也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想到狄更斯的《双城记》，他开张明义的那段话，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啊！他原来是说这是好的时代，也是坏的时代，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是信仰的时代，是信仰的时期，也是怀疑的时期，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有 文学的对比句，不只是对比句而已。他说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的路上，我们也全都在直奔相反方向，直奔向相反的方向。有中文翻译把它翻译成我们在全都在直奔天堂，也全都在奔向地狱。其实原文不是那样讲，他用这个只讲相反的方向，有很深刻的道理。这种文学名著啊，它有很奇妙的含义在其中。我在很小的时候囫囵吞枣的看过《双城记》，最近很想要认认真真的重新读一遍，因为其中一定有很值得参考的道理。因为像狄更斯，那么他写出了这个《双城记》，像《悲惨世界》也翻译成为这个孤星泪啊，那在其中都有很深的这个基督的启示存在于其中。 因为那个时代 那几个有名的作家他们的环境背景都是基督教的背景嘛，所以他们里边是很容易得到属天的启示，甚至于比很普遍的那些神职人员那些 讲教育的人有更深刻的体会。那么在这段话的接下来的一句话说，那时跟现在十分的相像。这个狄更斯的意思是说，他所描述的那个法国大革命的时代和他现在所处的环境时代十分相像，但就我们而言也许现在更加的相像。他是那段话接下来有一句话说， 有人喜欢用这个最高级的最高级的比喻词啊，就是这是最黑暗的时代也是最光明的时代，他也不反对。那么他并没有，狄更斯并没有说那就是最黑暗也是最光明，因为这个光明是渐渐的，历史是向前渐渐展开。就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像我活了将近80年了，我们可以说是从很接近农耕完全农耕的时代，那渐渐到了现在的 AI 时代，中间 所经历的变化太大了，大到难以想象。而眼前可以看得到的进到2024，确确实实是前所未有的那种等比级数啊，是个，也许我用一个形容 一句话来形容应该是不过分。比起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个时期那种惨烈的程度，也许100倍、1000倍都不止。因为人们都知道，如果现在在发生战争，可能是地球就毁灭了。那从前没有这样的能力能量，现在却是很简单的事。所以就这么一件事情，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我们是处在最黑暗的时期。但是相对的，因为有神的救恩的话，确确实实是最好的机会，让人的价值可以提升到人们很难想象的，并不是前所未有，历史上得到真正得到的大有人在。但是大有人在却是这个却是亿万人当中的硕果仅存的这个也许历史上成圣成贤的到现在算算50个不到吧啊，但是在这个时代却能够有许许多多的千千万万上百万上上亿的，应该说是有这个许多人都有机会使自己的生命的价值以及生活的幸福达到超过历史历代的人所想象的。所以说是最黑暗的也是最光明的时代。我们是有基督救恩的，特别是在我们教会里边，我在在礼拜三吧，和一位属灵的同工啊，在谈到我们一个2024可能想要进行的计划，那是需要真正有基督生命的人才能够去承担的。但是我跟他，我们都可以很简单的同意说，在和善的教会里边的弟兄姐妹有非常高的比例是能够做到这个普世不容易做到的这样的状况，或者是这样的成就。那这我会慢慢的和弟兄姊妹说，我们在这样的时代希望要有带上光明的兵器，使我们能够看见这个整个环境的震荡，处于别人看起来是混乱的水深火热的时代，而能够十分的平安，它需要有一个方向。好像这里这个狄更斯说，有都许多人都奔向天堂，也许多人跑错路了， 奔向相反的方向。那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目标，好像要去某一个地方。所以俗话说，说这个条条大路怎样，通罗马哈。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罗马，每一个人也都有每一个人永生。这个罗马在当时，在那个罗马时代啊，它是一个最高的标准的地方。在圣经里边讲到罗马书，也能够产生奇特的意义。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说条条道路可以通永生，但是每一个人有他各自的罗马，每一个人有他各自的永生的定义。我们怎样才能够达到我们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现在如果你想要去罗马啊，那有哪些方法？可以走路，走路也走得到，可以骑马，骑马现在很贵啊，可以开车啊，骑脚踏车也行啊，也可以坐船啊，坐船也能到，也可以坐飞机，也许你也可以选不同的航空公司，也可以直航，也可以这样，总而言之方法很多。这个是很多种方法，就像很多种道都可以帮助人趋向永生，进到人生的最高目标。但是方法和方法不一样啊，是不是我们能够得到最高最好的方法，让我们可以直接的通道？过去我曾经做比喻和大家说过，圣经里边所有谈到山的地方都代表什么？信仰或者是主义。就世人而言，追求什么主义？那么有信仰的人，其实主义也是一种信仰。那么山就是人，世界是地嘛，地有坎坷不平，而世界当中的高处是用山来形容。我们俗话说，行善如登，行恶如崩。就你如果要活好的话，像爬山一样很辛苦，要作恶的话，你崩塌下来一下子就掉下去了。而这个山呢，我们圣经诗篇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我们想要登耶和华的山，就是到达耶和华的信仰的某一个高处。我曾经讲过啊，说你如果要一级一级的爬很难，那么如果现在有些人要帮助游客登山了、就搞了电梯嘛，很快，对不对？从前嘛，你就是用直升飞机，在上面把再从下面把你拉上去最快。但是有一件事情，山上不是天上，摩西的约是山上的约，而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所讲的不是山，而是说天。山离天是比较近一点，但是不是天。我们要到天上去的话，我们就以现在人的科学感觉的话，那可能就是要坐飞机了吧。所以我就用坐飞机来和大家谈一谈呢、我们如果想要去领受这个救恩，大概是有什么样的条件？坐飞机当然你需要有机票，对不对？但是除了机票以外，你还需要去遵守规定。如你要进到海关去了，要给你检查这个检查那个，如果检查不通过的话，那么连海关都过不去嘛。那上了飞机啊，你要上飞机需要遵守上飞机的规定，现在规定是越来越多。那 有一些人呢、他因为他喝得太醉，结果被拒绝登上飞机嘛。那有些人如果是他身上带着什么样的状况，有很多被拒绝登机而产生的纠纷，甚至也有上了飞机也还被这个赶下来的这种状态。所以其实如果你想要坐飞机到达某一个地方去，首先你得要有机票，这是费用嘛。然后呢，还得要去遵守登机的规定。而 坐飞机其实还有因着机票的不同的等级，我们一般知道说这个机票至少你有经济舱，还有这个商务舱，还有头等舱嘛。有些那么，但是我过去很长时间都不知道，原来经济舱还分等级的，分好多等级。哦，人家拿着上面一个 F 的还是 C 啊，一个代码就知道要怎么对待你。那我们被人家暗中对待了，我们以为一点都不知道，常常有这种现象存在。所以其实我们看到你一样可以坐上了飞机啊，所得到的待遇可能还不相同啊。这个空中小姐哈、啊，那个机上的服务员呢、啊，她这跨栏。记得一句闽南语成语，我一下讲不清楚。假米粉跨栏刷油了，就是一碗米粉呢、啊，你来他就油给你多一点，他来他就不给你油，这样，哦，所以其实机票是有等级的。我要和大家说的意思是什么呢？事实上，我们要进到神的国去，我们要有。我们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也需要遵守规定，这个规定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律法。旧约原来是给你应许，你拿到了机票，但是这个如果那个机票本身就是一份合约，就是新约旧约的约，不一样的不同的机票有不同的合约的款待啊，好像这个那事实上这个不同，好像坐船啊，那坐船一张合约里边是有种种的这个种种该怎么样种种的服务提供的。我们听过一个故事啊，就是有一个年轻人啊，他想要从欧洲坐到美国去啊，所以他拼命积蓄了很久，终于买上了一张机票，口袋里一毛钱都没有，所以他坐上了船以后啊，好几天都不敢看到人家，船上有很多这个餐可以吃啊，那他不敢去吃，因为没钱嘛。后来有一天呢、啊，就是饿得受不了了，他放胆去吃了，吃完了说好吧，我吃完了，那没钱，那你要打就打吧，啊，那个船上的船员很讶异的，跟他讲说这船上所有的东西吃了都免费的，都在船票里啊，那他才知道，所以如果你拥有这个新约的合约，却不知道里边有什么样的条款呢、啊？不知道去应用，宁愿饿着肚子，那是很可惜的。我看一部韩国电影啊，那就是有一家三口，他们呢买饮料中了特奖，就是全家可以到夏威夷去旅行。那么他这个妈妈带着女儿啊，还被升在这个商务舱里边，然后这个。他服务员拿了菜单要他点餐了、啊，这个妈妈舍不得钱了、啊，不敢点，他说我不要。那女儿他舍不得女儿不吃，就给女儿点了。女儿在那拼命吃，那妈妈在那里缠着受不了。那后来这个空中小姐跟他讲说这个是免费的啊，他开始大吃吃到喝醉了，对不对？所以知不知道条款的内容啊？其实这就牵涉到知识的问题，所以一样是救恩，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所拿到机票的等级是不一样的。所以就像哥林多前书15:41-42，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死人复活也是一样，所中的是必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这个一样的意思，其实这个讲到死人复活，就是我们所得的救恩。今天早上我们所唱的诗歌《十字架》嘛， 十字架的救恩，但是关键是啥种？都一样是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但不朽坏的还有很多种。我这么说大家可以理解吗？我们所领受的种子是什么，就完全影响到结出来的果子，开出来的花。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在讲义都在现在，因为 我懒得写信息啊，所以都用这个了，那你们可以看啊。这个我就跟大家讨论说，约是信仰成立的基本立场，这每一种信仰其实都是一种约，有的是成文的约，有的是心理的约，而对约的不同认识就决定了不同信仰的不同果效。我刚刚已经说了，应该了解吧，会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这因着我们所定的约以及对约的认识。而约的执行的以及应用，还牵涉到相关规定，这就是律法，以及中保，就是中介者的帮助。我在两个礼拜前吧，那因为有一件关于2024的计划，还有也想去旅行一下，所以我就和师母啊搭联航去到日本啊，去东京去待了5天。关于那个计划呢，这个师母有跟桂丹谈到大概是1%吧，那牵涉到 未来可能我们得到一样的呼召，可以一起做的事情啊，在这个时代应该要做的蒙福的事，那以后再慢慢谈。那总之我们去到日本是因为这个北京有一对夫妻啊，在1年前他们就到了东京去了，那我们去跟他讨论那些事情，这个内容就不讲了。就是回来的时候啊，因为我们是坐的是联航嘛，而且是自由行，就没有导游帮啊。然后那一对夫妻啊，陪着我们进到要登机的时候，我们进不去啊。原因是因为他就要去托运行李的时候，他说需要刷一个 QR code 啊。那师母跟我都搞不清楚是什么东西。那个人讲日语啊，我们那两个年轻人，我们也帮不了我们忙。后来师母才想起来，那个卖我们机票的那位这个业务员啊，已经给了师母一个 QR code， 师母不知道扔到哪去了啊。那在那没有那个 QR code 就没有登机的资料嘛哈。后来那个业务员啊，这个跟师母通话了以后，就赶快补记一份在他的手机里。那么我们终于刷了就能够过了。对我而言，当然我素来是不关心这些事，但是我们发现说，哎，上一次坐飞机和这一次坐飞机就不一样的飞机会不一样。这个时代是一直在不同的变化，如果没有新的知识还不太好办呢啊。但是也牵涉到这个中介啊，这中介服务人员他的态度啊，那个师母这个小朱老师给他介绍的那个旅游中介，那个实在是很好，所以就及时帮助了我们。我要和大家讲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在得了这个机票，那么有了这个约啊，我们在临时因为自己的糊涂或者自己的错误啊，以至于上不了飞机，那种机会还是存在的嘛，甚至于很多嘛。而这个中保中介者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意思，他要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约能够合适的履行，达到这个约所要达到的目标。所以我们说，在这个充满变化以及挑战的时代，像这个变化是客观的环境的变化，挑战像我们这些老年人又懒得在某一些技术上面进化，那像我英语也讲不好，日语也讲不好啊， 那么虽然现在 Google 的翻译很好用啊，那我们有些时候也觉得，我也觉得很麻烦呢、啊。那但是有很多环境的变化，其实都需要让我们更新我们的经验以及知识。我这么说，大家可以了解哈。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时代，是前所未有的时代，很多对于形而上的属灵的空间的征战，到底天上这个米迦勒和龙征战到什么程度，这个世界的宇宙的变化是什么情形，我们会碰到什么样的状况，该怎么因应，其实很多很多的变数。我们需要什么中保，需要圣灵保惠师随时的陪伴，让我们更加真实的清楚的认识新约，因为我们是新约的百姓，我们拿到的这张机票是进入永生的机票，这张机票叫做新约，而我们需要去有效的应用，这到底我们需要什么呢？这是我们今天所想要探讨的。稍稍的回顾一下上次跟大家谈，有讲到诗篇91篇，91篇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第五节说，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挥的剑，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黑夜的惊骇，我们说黑夜已深，黑夜的惊骇就是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所以产生了恐惧。白日挥的剑就是 白天走得好好的，忽然间飞来横祸，不知道什么事情 就降临了。那黑夜行的瘟疫，午间灭人的毒病，我想不要多解释了。这个三年的这个新冠病毒，而且听说现在又在重新这个燃起来了，到底会发生什么事都很难说，对吧？而他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千人扑倒在面前，万人扑倒在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两面的叙述，一面是有很可怕的状态，有人这个对岸听说最近又有一些叫做鹿倒的事件，就有人走在路上走着走着就蹦着就倒下去了啊。那么这个事情，其实在2024，我上个礼拜在台北嘛，跟他们讲一句话，就是其实2024全世界没有一个平安的地方。当时这个心里边觉得说，我要讲这个话还是保守一点吧，说讲一讲可能吧，但是圣灵在我里边说，你不要这样保留，因为可以说是必定的。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在什么地方就能够得到平安，不要以为说什么地方就更危险一点，因为到哪去都一样。什么样的困难灾祸要个别的降在某一些人身上，那是机会太多了，因为道路上面充满愤怒的，充满这个精神有障碍的人，也许同一栋楼就会有嘛，很多事情问题不要太大，每一个人其实都会有想象不到的事，所以千人扑倒旁边，万人扑倒右边，这灾却不临近你，这是另外一个状况。那我们也和弟兄姊妹讲到，如果你要领受这个应许，让它应验在我们身上，需要认识到他第一句话所说的，帮我念一下：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这又讲到有一个条件，有一个结果。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就等于你坐在神的避难所，山在高台，就等于与神同行。就能够在千人扑倒在面前，万人扑倒在右边的时候， 我们也能够平安。如果不是住在至高者的印下呢，那就另当别论了。而是住在全能者的印下，他的基本条件叫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两个要件，一个是至高，一个是隐秘。那么这我们不是今天重点，不多讲了。总之诗篇九十一篇还谈到说什么，他的目标就是十四节到十六节。那这个十五节说，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这关系到上帝有救恩，但是他在很长时间是隐藏或者是半隐藏的，能够有多显明呢？是显明在哪里？显明在我的心里吗？显明在我的生活当中吗？显明在我的这个待人接物所能够照顾得到的范围呢？那这是上帝应许我们要让我们达到的目标。所以刚才小朱老师带我们读的这一段话，我们是继续书接前言了，继续讲加拉太书第三章。但是我心里边是有负担，想要把跟我们比较切身的事情用相对浅近的事来做比喻，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去认识环境，认识我们的特权啊。我们就像这个买饮料中了特奖可以到全家到夏威夷一样，那我们是被上帝特别拣选的，我们可以凭着救恩这一张机票能够达到稳行在地的高处，让我们能够进到幸福的安全的领域。这是我想要和大家谈的。所以这里讲到说这个在十九节说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并且是借着天使经过中保之手设立的，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真福音的中保。真福音它是在这个时代迫切需要，没有就会很麻烦，有可以稳行在地的高处，这样的一条新约。但是我们也许我们在应用的过程当中会碰到困难，会碰到不了解的地方，我们需要认识中保。耶稣基督是中保，他现在不在我们中间，那么中保是谁？就是保惠师圣灵保惠师。这是我们比较具体要和大家传递的一个概念。那么细节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再一点一点分享。荣耀天父，仆人和弟兄姐妹一起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引导，寻求你的启示，也求你帮助讲的和听的一起到借着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使我们不仅是把我们需要分享的话讲出来，更重要的是要把话里边的能力、话里边的恩典、话里边的祝福显明在每一位神所爱的儿女当中，使我们得着我们所能得着的全备的救恩。祝福以下的时间，怜悯仆人，让软弱的器皿在你手中成为有用的器皿。听仆人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稍稍回顾一下，在之前讲到这一段是讲加拉太书第二章的第三章的第二段，从十五节到二十九节，一共有十五节。那么从十五节到第十九节是第一段啊。那么讲到说，因为承受产业的若不本乎律法，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这讲到的产业， 当然不是指着地上的产业，而是个永恒的产业，是用地上的产业，用亚伯拉罕的约来作为启示。因为在十九节的最后说，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必因你得福。那么这个福，在旧约读旧约的人看来，好像就是 让这个 亚伯拉罕得到迦南地那一块土地，这个牛奶与蜜的地作为他的应许。但我们现在看到以色列民族啊，住在迦南地那一块地啊，有多么艰难，我们就会知道，那应许不是在地上的，而是天上的耶路撒冷。这我们需要了解，这个真福音它的标的是，也就是亚伯拉罕的约，它有关键。那么在二十节到二十五节，我们用这个十九节这段话说，这个应许之约是借着中保之手建立的。那么这约是什么呢？第三章二十三节说，但这因信得救的礼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其实这个约用另外一个词叫做因信称义之道。因信称义之道这六个字，在新约，在原希腊文的原文里边只有一个字，叫做信。也就是说，这信还未来到以前，我们要信什么？要有信的内容，要有信的对象，还要信他能够做什么。常常说的一句话，我们要信有神，信神在，信神能，信神听，信神肯，他肯帮助我们，信神听，他听我们的话，信神做。那么 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对上帝，所有的里边有灵的感动的人，他们除了说他的良心已经昧尽了，也就是生命灵的能力，灵的能力被这个长久以来的洗脑所洗麻痹了。我最近特别意识到洗脑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可怕，有很多小孩子年轻人长久以来受一种教育，明明非常可笑扭曲的事情，他们会坚信不疑。所以有些人他的心智被洗麻木了，将近僵硬到死了，所以他会不认为有神。只要心灵还是活着的，他们都会感觉到客观存在的有一位至高者，使得整个世界，使得我们的人生是有可信的依据，有可靠的这个保护，那么有准确的目标的，活着是有意义的。如果没有神，人活着毫无意义，这是 有知识的人都知道的。但是我们信什么神呢？这里有一种信叫做新约的信，这个信还没有显明以前，这个耶稣基督所说的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他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现在的很多的宗教徒也被看守在律法之下。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其实有它的意义，那么它更重要的更清楚的一种现象，就是让我们有所依靠。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像我们在旅行过程当中碰到困难，师母知道打个电话，现在连电话都不要钱了，用这个 LINE 连接一下就可以得到 那位业务员的帮助一样，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碰到困难的时候，随时可以与圣灵保惠师连结而得到他的帮助。而这个种种的帮助，就是要让我们本于信以至于信，让我们信心更加坚定。那么在第25节到29节这一段，就讲到我们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这是中保，它不仅是要帮助我们，这个中保不只是要让我们坐得上飞机，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能够到达我们所想要到达的地方。例如我们要去东京旅游，那东京可以住进酒店，可以在酒店里，就可以在这那几天得到好的照顾。这么比喻啊，比喻就是比喻啊。但也许我们大家可以了解一点，我们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终极的目标是要让我们得到上帝主要我们得到的产业，就是保单所给我们的承诺。所以这个中保是按着保单，就是新约要给我们使得救恩，要给我们得到的这个荣耀和得到的祝福能够显明。但是它有它的顺序，按着这三段的经文，我们从第每一段有5节嘛，一段一段去看，应该看得很清楚。那我们上一次已经讲到了，在15节到第16节，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就是你买了机票啊，那其实这个约的现在是买了机票也能升等了啊。但是这里边所讲的是，如果你定了个约，除非是增加约的条款，那新约是在旧约的条款上加上了一些新的释放。但这里所说的16节说，所应许的原是像亚伯拉罕及他的众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就是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这是告诉我们说，这个约他特别是借着耶稣基督来向领受这道的人 来接受这约的人来这个做约定，使他实践的。那么在第17节以下，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定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之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这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说机票跟规定是不一样的，你上飞机要遵守规定，但是机票即或是那一趟啊飞不成啊，你只要去保留机票的权利，还是可以下一次应用嘛。那么这是一个约的条件，所以是这里讲到约，讲到律法，然后讲到应许。这是我们在这一段圣经想要和大家谈的三方面的事情。那我们已经和大家做了一番的说明啊。那么在上次讲到约是从口传到文字，对，其实只要口头约定了就是约定了，但是为了能够传递，我这张保单能够给我，能够传递给我的后裔啊，给我的儿女，或者机票也可以转让，那这个就必须要让它成文，就是变成文字的约定。那这是上次我们所讲的。那么讲到这个约是亚伯拉罕的约，我们 有和大家说，事实上亚伯拉罕的约，他告诉我们是一条非常非常重要的，虽然有点隐藏，但是很真实的事。他告诉我们说，这约不是给无罪的人，而是给信的人。以信为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看亚伯拉罕在旧约，这个创世纪从第十章开始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一生他是有很多瑕疵的，他并不是以他的道德操守来取胜的，所讲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对神的信。如果好好的去读，而且读出其中的各种三昧，我们就会知道，其实承受产业的资格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就是对神完全的信。这我们再重复的提一下。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罗马书四章三节说，经上说什么呢？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讲到义，也就是义务，上帝给我们这个，我们得到了一份机票。就像我们刚刚讲这个韩国电影，讲到说那一家人啊，那买了这个饮料，那抽中的特奖，可以去国外旅行。他必须要相信啊，而且必须要去登录，按着人家的要求才能够拿得到。方法虽然很简单，但是不做就没有，就是这么简单的意思。那么在十七节，罗马书四章十七节就讲，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物变为有的神。那么他在神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这是讲到事实上不能够只顾自己，那么这隐藏的道我们就不多讲了。在十八节说，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 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我还是多补充一点点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领受亚伯拉罕的福，我们必须要有国度的胸襟，我们必须要不只是着眼于我们自己，因为眼界太小，神的祝福就没有办法领受的完全。要有国度的眼光，这是一件事情。然后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然有指望。那么这就告诉我们，我们会经历信心的试炼，很多时候需要经过看起来除了信以外，除了相信上帝会帮助以外，什么依靠都没有了。然后那个时候圣灵会给我们启示，让我们知道在哪里得到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资源。或许就是像有从前有这个传道人啊，中国的传道人，那不懂的英文，然后他有一个机会到美国洛杉矶去，要去参加一次聚会。然后他在那里啊，出门了，接他的人迟到了，他找不到人，那事故茫然，正在忧愁的时候，那弟兄来祷告，想一想祷告不是办法，就大声喊哈利路亚，就喊了哈。那喊了以后，旁边就有几个人回头看他，其中一个就跑过来问他说，你是基督徒啊？他说，哎，你会讲中文？那就讲起来了，因为一个哈利路亚就产生了连结。有些时候常常就是在很小的事情上面，上帝就开给我们开什么呢？帮助的门。所谓的救恩就是得到帮助的恩典，随时都可能存在。那么今天我们想要继续讲说，我是这么说，神所预定的约不能叫那430年以后 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那这是特别讲到说，律法是摩西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约，距离这个上帝给摩西到山上去领受律法，那其实差了430年，也就是在大约是主前2000年的时候，那么是亚伯拉罕的时代啊。那么主前1000年是大卫的时代，那么亚伯拉罕的时代啊，到这个摩西的时代有430年。那上帝的约使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啊，他们都在这个创世纪的记载底下，就顺着上帝的恩典一路往前行，一直到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西乃山上面才领受了律法。原因是因为那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些以色列人呢、啊，他心不齐，这个摩西要带他们回到这个流奶与蜜之地，上帝的应许，进到上帝的应许，他们老是想那个肉锅上面想着肉锅，想着那个埃及的一些食物哈、啊，那他们忘记了他们做奴隶的苦，所以上帝要让他在山上，在西乃山上领受了西乃山上的约，也就是10条诫命，就是律法。那么律法就像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所说你坐飞机需要有的条件，这个条件随着时代的变化越来越严苛。那么从前坐飞机你要带水果也行，带肉也行，那有这个什么都经济很少嘛哈。现在你只要带着 一点点猪肉的东西回来，你要受被罚款罚好多，那带一点点不合规的事情就上不了飞机，对吧？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说，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律法是为过犯添上的。因为人呢、啊，做这个也错，做那个也错，人与人之间就产生了许多的混乱的事情。因此为了要带那一些人一起走，就需要大家有约定。为什么坐飞机会有那些这个不能带那么那个不能带的约定呢？其实都不是这都跟按着合约把你安全的快乐的带到目的地是不相干的事，而是在过程当中有很多人搞东搞西，会劫机，会使得飞机造成危险，因此怕破坏就定下了许许多多的规定。所以律法是为了什么？过犯而添上的，这样道理知道吧？而律法就像规定和机票的是没有关系的，和你的权利是没有关系的，使你的目标与目标也没有关系，它就是使得一群人在往前走的时候，那么能够不出乱子，能够合理的达成目标。所以我们顺便的多提一下，这个遵守律法是要让我们更深的明白怎么说呢，就是恩典它的作用以及恩典的价值。我们讲到说凡以律法为本的，就是都是被咒诅的，在于上次已经提到了，是事实上在这个世界因着律法而产生了很多咒诅， 就是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对的，每一个人自己有自己的一套律法，是受教育来的，是受环境来的，你姑且不论，总之每一个人都有他认为什么是对的，啊，哪一个党是比较对的， 哪些人是哪一个国家是比较好的，每一个人有各自的想法，然后就对不同意的人产生论断，论断有些时候是在肚子里边发出的咒诅，有些时候化为言语，我们可以听到很多各样的咒诅。我们也跟大家讲，人生一切的困难，这个是一切的行为，一切的现象 是由行为产生的，而行为是从思想产生的，这个思想里边的咒诅就带成了 环境的灵。那么这个我们今天就不再解释了。那我们接下来刚才所说的律法是为了过犯而有的，但是这个律法也有它的作用。罗马书5:20，请帮我念一下，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这是说其实上帝给我们的祝福，给我们的条件，因着我们对于这个约的认识，因着我们跟这个中保的互动，也会使得我们额外的恩上加恩，得到了许多的祝福啊，这个是有那样的事。我要讲的是有那样的事，但是并不是很普遍，我只是借着一个比喻啊。今天讲机票，那就讲机票吧，啊，就有一个人就买了机票啊，那么在临时出发之前呢，啊，发生了一点麻烦，那么就打电话给他的这个给他的这个机票的业务员，那业务员跟他聊一聊，那好，没问题了。好，顺便跟你讲说，今天那个飞机我可以帮你升舱，那就升舱了。好比这样吧，是有这样的事发生过哈。那么我们也就是说，因为困难增加了，我们就更知道我们与神同在的祝福，以及这个恩典能够使我们免除各样的困难，脱离各样的痛苦，甚至于让我们看见别人身边的人所承受的痛苦，也更知道怎样去帮助他们，啊，这是我们用这个方式来讲的啊。那么在这里哈，啊，我们要特别讲到，在该怎么讲呢？希伯来书，哎，这里就讲到一句话，我本来是预备想要讲，现在觉得不太需要讲，就一笔带过吧。在3:17说，神预先所预定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这废叫应许归于虚空。这个应许事实上是 很真实的，可以成形在我们里边，但是如果我们一直接受着律法，我们就感受不到，我们就觉得说，因为我是那十分之一，因为我是每个礼拜都来聚会，因为我是努力的传福音，因为我做了这个做了那个，所以或许上帝看我这么努力，就会给我上天堂的机会。很多人的信仰是这样，但这里边 就少了什么元素呢？少了爱的元素，少了什么？少了上帝给我们恩典，这样使我们产生感恩，是因为应许是使人落在恐惧当中。那么如果说我们一直，哦，对不起，律法是我们一直落在恐惧之中，怕这个做不好那个做不好，就受到了惩罚，那么救恩就被废掉了，应许就被废掉了。关于这个废掉呢，我原来是想要和大家讲一讲，这个时代有很多的民工打民，国的灾难， 但是在马太福音24章32节告诉我们说，这一切的2024以后所产生的很多震荡，很多事情会发生，但是上帝的应许不会废去。所以35节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因为主的话，神按着他的应许，借着耶稣的话，使许多事情能够成就。那么在哥林多后书第3章的第4节到第11节，我只讲摩西的律，摩西的执事。在第6节说，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执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灵，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灵是叫人活。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在保罗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还没有新约的书，新约的文具出现。他们那个时候有的圣经就是摩西传下来的，就是旧约，他们是以色列人是22卷，我们现在分成39卷。但是他们如果按着字句去看，会看不懂，所以需要有灵意，在当时一定是灵意解经。保罗现在写哥林多后书也是用灵意在解经，那么才能够使旧约当中的一些话能够显出救恩的含义，显出救恩的启示。所以在第7节说，那用字写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脸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废去的。那这里边所说到的是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旧约的时候，其实圣经记载着那个时候有飓风，有雷声，有闪电，那些都有它的属灵的意义，就是使得百姓产生恐惧。而摩西面对上帝的时候是脸上带着光的，也就是说上帝的约是带着 很大的启示。但是摩西下来看到百姓的时候，百姓看到他脸上的光太亮了，不敢看，所以摩西就用帕子把这个脸遮住。那么以色列人说他们不敢听上帝的话，还是你告诉我们就好了。上帝的话是新约的救恩，而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办法领受。所以第8节说，而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是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更大了。从前有荣光的，因着极大的荣光，就不算不得有荣光了。这是告诉我们说，有一种叫做属死的执事，是写在石头上的，是律法，是叫人死的。那么有一个叫做属灵的执事，就让人因着灵就能够活起来。那么第9节讲到一组对比，叫定罪的执事或称义的执事，一样是服事。有些人 他在传递的信息是让人知道你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你因为你做了哪些错事，所以你就应该怎样的悔改，应该怎样的恐惧战惊，这个是定罪的执事。有一种执事是你只要信，你只要想要使自己活得更好，你就能够因信称义，这个叫做因称义的执事，都有荣光。但是第11节说，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律法是会废掉的，当真理的光照在我们里边的时候，律法其实对我们的约束就失去了它的约束力。所以希伯来书第7章的18节说，先前的条例因着软弱无益，所以怎样废掉了，律法原来一无所成，那么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 这指望呢，靠这指望我们可以到神面前来，这是我们因着新约的盼望，让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坦然无惧的到上帝的面前，要蒙恩惠得连续做什么，随时的帮助。每一个时间你在行程当中任何时刻都通得上话。我们现在如果在 坐在飞机上面，那忽然间发生事情想要找业务有点困难，不过渐渐的现在飞机上也开放可以有网络通信了，对吧？那我们跟上帝越高就越近了啊，越容易通话。所以这有一个牧师啊，他在飞机上面，他们是守律法守得很严谨，所以他们不敢喝酒啊，所以这个空服员呢、啊，推着酒车到他面前来说，要不要喝一点酒啊？他本来想拿，后来想一想说，哎，这里离总部太近了，还是不要喝吧啊。那就是这个到天上会比较接近啊。所以这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这个律法的条例，因着救恩，因着恩典是能够是已经被废去的，而这个废去是有它的过程。提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七节，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隐逸就是奥秘那个字，就是这个世界有一个违反律法的隐逸，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那拦阻的被除去，这被除去的必显露出来，主耶稣用口中的气灭绝它，用降临的荣光废掉它。也就是说，人们用事实上是用律法的冲突造成人与人的困难，就像宗教冲突，各自有不同的信仰，因此产生非常可怕的宗教战争一样。那么耶稣基督口中的气降临的荣光，当耶稣基督的口中的气，我们上次有和弟兄姊妹提到说，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他们的冲突怎么解决，只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耶稣的话，就爱你的仇敌啊。不，那这但人们听不进去，除非他有降临的荣光，有一种极大的能量。现在这个时代，人们许多事情都用网络，但是之前曾经因为网络宕机了哈，所以有出现了很多困难嘛。如果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光，使得所有的网络都停止了，那么世界会产生什么现象呢？这就可想而知了。那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我想我们在这一段是想要和弟兄们讲两句话，说因行律法而废掉的恩福将会在救恩当中得到复兴。我们因为有登机的规定，我们违反了规定，上不了飞机，到不到那个地方去，但是有及时的帮助啊，就能够使我们得到恢复。而因律法而带来的咒诅，就是我们在 像有人、啊、在登机的时候因为违反一个规定，那 就产生了跟这个机场的人员产生冲突，有人上了飞机在飞机上面发酒疯，结果就被抓进监狱了、啊、那事实上这是一个抽样的图，这是一个具体的现象，就是象征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因为违反了规定，常常受到许许多多的惩罚，又带来彼此的咒诅。但是如果我们在主的道上面，道包括两个意思，包括主的话以及主为我们开的路，这一切的咒诅都会被废掉。我时间没有了，我就不再讲了。我今天跟大家讲到这一段呢，其实是把第一段讲完了、啊、算是讲完了，有很多东西也没讲，但是我们要讲中保的设立。中保是为两面做的，神却是一位。这里边有一些很微妙的道理可以来分享，但是我要和大家交通两件事作为结论好了、哦、 第一件事情是我们需要有需要认识上帝的应许，这个上帝的应许是要让我们达到我们所能够得到的应该得到的恩福，就是什么，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八节所说的，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一个人如果完全了，那么他在他的人生当中所要得到的每一件事情就都能得到。所以其实所谓的完全，完全就是中国人讲这个养天地正气华古今完人。我最近可能刚才跟我现在名字常常一下子叫不起来，燕明哈，我跟燕明谈到说我最近可能会在对中国大陆哈要开放一个讲庄子的课，原因是因为其实如果我们懂得读得懂老庄孔孟哈，读得懂那些经文，那我们 来用那些来解释新约，解释圣经，会有不一样的领域，会相得益彰，让我们看得更清楚。当然耶稣基督的道，十字架的道是独一的，但是例如庄子，其实庄子很多人读庄子都只是喜欢讲他的一些比喻一些故事，像那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了之类的啊，相濡以沫什么的，但对于他的真正的道理啊，想要讲的因为太隐晦，所以很少人去谈。他讲到有这个智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还有讲到古之真人，讲到智人神人 圣人真人。那其实这是庄子他 只讲目标，也讲什么不是，但是他没有提供什么是的方法。而我们可以很简单的说，所谓的智人就是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人，我们要去追求至高的目标。所以神人就是与神同行的人，所谓圣人就是被分别为圣的人，所谓真人就是追求真理的人。 我这句话一点都没有折扣。那么要去读通那些其实也不难，我们要进到完全去，完全的目标当然说容易也不是十分容易，但是主为我们开 这一条道路，它就不是难行的，就是让我们只要信，只要走对了就能够达到。这个达到目标并不是到一个地方就死了，而是比方说我们坐了飞机到了某一个地方去游玩，这个游玩不是结果，只是让我们更快乐更成长的一个过程而已。每一个目标都是过程，你到天上去这每一个点它都还有会继续成长，这样的这个环境，这样的现象。那么什么样叫完人呢？你活得对就是一个完全的人。讲一句话吧，一个孩子如果他生下来做太子，只要他不出乱子，他将来就会做天子，意思明白吗？我们是属神的人，只要我们 在成长的过程中出乱子怎么办？有那个太子太师太子太保太子太傅啊，他会保护，这就是中保的意思。所以我们关键是在于对，做一个对的人，把自己常常保守在神的爱中，那么面对一切的困难就都没有困难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去追求至高的目标，要去认定自己生命的价值，这是我一再说的。然后呢，我们今天也借着这个从开始就讲的这个比喻，让我们大家可以知道什么叫做救恩，是我们因着拣选，这个抽奖抽到了也好了，就是我们碰到了就得到了一个特权， 让我们可以在平安的过程当中进到一个更新的领域，进到上帝所呼召的拣选里边。但是要知道，律法是训蒙的师父，在过程当中，这个世界就有世界的环境，这个环境要让我们在种种的规定当中，常常因为很容易犯规，就必须要不断的被提醒，就必须要不断的得到救恩。而这些规定对我们是有用的。这个律法是训蒙的师父，耶稣基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什么？成全律法。要知道律法是要保护我们的，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如果一个人他这个超越律法，他能够活在恩典当中，律法不会变成他的捆绑，反而成为他的保护。那如果他是没有守规矩的生命在里面，那么这常常会这个没有律法，他也会出乱子嘛。所以就像一个这个横行这个驾车要横冲直撞的人，守交通规则是要保护他，没有交通规则他就更危险了、哦、如果别人不守他也不守，那他什么时候要死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对于救恩和律应许、啊、我们应该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就像机票和什么规矩一样，规定一样。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好吗？我们低头祷告。